远都是不离不弃，主啊，甚至我们还在做罪人的时候，甚至我们还没有认识你的时候，主你已经为我们预备了那丰盛的恩典。主啊，当我们今天要来传扬你福音的时候，主我们就求你亲自在罪人的心里做工。主啊，你让我们真的看见主你向着我们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主啊，让我们都能够来领受你的爱，主啊，也能够接受你成为我们个人的救主。主，我们把今天聚会完全的恭敬的交在你的手中，主，求你向每一个人的心来说话，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感谢主哈，我想真的是时间过得是很快啊，一下子呢，今年呢已经到了这个12月了。啊，我感觉真的是这一年好像一下子呢好像就这样过去了啊。那我想很多人呢可能已经开始这个启动了你们的假期模式啊，因为很多人都已经在计划啊假期要到哪里去玩啊，或者呢你可能要在家里面轻松一下啊，因为已经一年啊你可能都非常的忙碌啊。那你看到说这个圣诞节哈，虽然是西方的一个传统的一个节日啊，但是我想我们很多的中国人呢，我们也知道啊，圣诞节呢是庆祝耶稣诞生的啊。但是呢，如果我再多问你一点啊，多问你深一点的话，我如果问你说耶稣他是怎么出生的啊，那耶稣他为什么要出生啊，那耶稣是怎么死的，他为什么而死啊，而且呢，如果问你说为什么有这么多的人呢都在这边庆祝圣诞节啊，甚至是复活节啊，你就看到说，当我问你这些问题的时候，你不一定，如果是没有信耶稣的哈，可能呢你不一定能够完全的能够回答出来啊。所以我想我们今天呢，我们就来看一看啊，那这位刚才我们这些诗班他们在唱到说，这位人类的救主啊，这位恩典的救主，他是如何降生，而且呢为什么他的降生呢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大喜的一个信息。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马太福音。好，我们看几处的圣经。第一处是在马太福音的第一章，马太福音的第一章18节到22节。好，我们找到一起读一下。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在下面，他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还没有迎娶。玛利亚从圣灵怀了孕，她丈夫约瑟是个义人，不愿意明明的羞辱她，想要暗暗的把她休了。正思念这事的时候，有主的使者向他梦中显现，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她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是成就，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啊。那另外一处的圣经是在路加福音的第2章8到14节。路加福音的第2章8到14节啊，我们也一起来读一下。在伯利恒之野地有牧羊的人，夜间按着更次看守羊群，有主的使者站在他们旁边，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牧羊的人就甚惧怕。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忽然有一大队天兵同那天使赞美神说：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他所喜悦的人。好， 你看到说刚才我们读的这个路加福音第二章里面哈，第十节他讲到大喜的信息啊，那在十四节呢讲到说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啊，所以你看到耶稣的降生呢不仅带给你喜乐也带给你平安啊，所以呢这是一个大喜的信息啊，是一个喜乐和平安的福音啊。我不知道你觉得这个平安和喜乐重不重要啊？如果你去回顾啊今年发生的一些世界的大事的话啊，你会发现说这个世界呢是一个不平安的世界啊，不仅仅是讲到说你看到说中美贸易战哈、啊、打到现在啊，那我们也知道说香港的这个动乱呢也一直持续到现在啊。那我姊妹她有一个阿姨呢是在香港的，她那一天她就打电话过来说，她说现在啊街上乱得不得了，她说呢我们甚至呢都不敢，有时候都不敢上街去看医生啊，去买东西啊，因为呢真的是到处呢都是有那些示威游行啊，所以你觉得说好像这个到处都是很乱啊。那你看看很多人觉得说啊，那我们在澳洲非常的平安啊，在澳洲好像很和平对吗啊，但是你看到说，我不知道你最近有没有闻到空气里面的这个啊烟雾的味道啊，你知道说现在这个 bushfire 那个丛林的大火到现在还在烧啊，而且呢他们说这个空气的污染指数呢已经超过了这个北京的这个空气污染指数啊，所以你看到说这个不管是在哪里啊，你看见说不管是在中国也好，不管是在澳洲也好啊，你看到说澳洲刚才我们讲到的这个山林大火已经烧毁了500多间的房屋啊，而且有好几个人呢已经在这个山林的大火里面他们已经丧生，所以你看到这是一个不平安的世界啊，其实你发现说这个世界从来就没有平安过啊。你看到说我们刚才读的圣经里面哈，你看到耶稣诞生的那个时代呢也是一样啊，那时候的犹太人呢他们是处于一个王国的这样一个状态，他们呢一直是在罗马帝国的这个强权的统治的底下啊，常常呢很多地方呢都有这些犹太人的起义的发生啊，而且呢他们想要推翻这个罗马人的统治啊。就在那个动荡的这个年代啊，有一天的晚上啊，在犹大的伯利恒呢，在郊外呢有几个牧羊人呢在那里看守羊群啊，忽然呢就有天使呢向他们显现，并且告诉他们说，我们要把一个大喜的信息呢来告诉你啊。我不知道大家听到或者看到这一段的时候你有什么样的感觉啊？对于一个牧羊人来说，什么是一个大喜的信息呢啊？你知道牧羊人呢是一个非常低贱的一个职业啊，因为呢他白天要放羊，晚上呢甚至还要看守羊群啊。如果呢他的羊被偷了，或者呢被野兽叼走了以后呢，他还要赔钱给他的主人啊。所以你看到说牧羊人呢，对于牧羊人来说，到底什么是一个大喜的信息啊？那我想其实我们看看我们自己哈，我觉得其实我们很多人其实就是跟牧羊人情况呢差不了很多啊，我们每个人呢我们都在这里呢辛苦拼命的在这里打工啊，我们呢都在追求一个好像更好的一个生活啊。但是呢你看到说什么样的生活才能够给你带来平安和喜乐呢啊？那有人说，他说哎呀，我真希望呢我能够哪一天就是中彩票得大奖啊。所以呢你看到说很多这些，特别是那个 Lotto 哈，那个彩票它有这个大奖的时候呢，就非常多的人呢在那里排队啊，他们盼望呢从此以后呢就一夜致富，然后从此以后就过上这个幸福快乐的日子啊。但是我不知道有没有人知道哈，你知道统计数字告诉你哈，70%的这些中彩票的人，他们在7年之内呢就会破产啊，而且呢不是过上从此以后呢过上幸福快乐的日子，而且呢是麻烦的不断啊。他们呢不是呢被亲友呢追着呢，亲朋好友呢追着要借钱啊，要不然呢就是被人骗啊，要不然呢就是他们自己呢挥霍无度呢，到最后呢他们自己呢反而是欠了很多的债。最惨的是什么呢 就是被人为谋财害命啊，最后呢反而是被人谋杀啊。你知道有一个我看到有一个报道哈，他讲到说有一个叫 Jack 的这样一个美国的，他是一个弗吉尼亚人啊，他是在美国的一个弗吉尼亚州。他呢在2002年呢他赢了一个大奖呢，你知道是多少吗？3亿1500万啊。但是呢他没有像别人一样他把这个钱呢全部都挥霍掉，他反而呢他是先捐了十分之一给那些一些的这个慈善机构啊。但是他从此他的人生是不是就是幸福快乐呢？啊，他自己告诉记者，他说他被人抢劫过两次啊，一次呢被抢了50万，一次呢被抢了20万啊。他两次呢被人告上法院，最后呢他自己呢也染上了这个酒瘾啊。他因为酒后开车呢，他曾经呢被警察抓过啊。那因为后来呢他一直酗酒，最后呢也和他的这个妻子离婚啊。因为呢他很有钱，他每个星期呢他给他的孙女2000美元啊，每个星期给他孙女2000美元。结果呢他因为他孙女呢得了那么多的钱啊，你看到说他后来呢他就去吸毒啊，在17岁的那一年呢因为吸毒过量呢就死了啊。而且呢他的女儿呢最后呢也是死于非命啊，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结果呢就发现啊死在家中啊。所以当后来有人去采访他的时候啊，这个人他说，这个 Jack 他说我真的希望呢我那一天没有中奖啊。真的金钱能够给你带来快乐吗啊？很多人觉得呢我银行里的数字呢后面的零越多呢我就越有安全感啊。其实你知道哈，你的安全感呢其实和你的钱财呢正好是恰恰是成反比的啊。你知道说那些越有钱的人呢他其实呢越没有安全感，为什么呢？因为他怕人来偷，对吗？而且呢他怕别人跟他交朋友呢是有目的的，而且呢他家里呢你看到说到处呢都是装了这个摄像头啊，而且呢他买了很多的保险啊，因为呢他怕他的财产呢出现问题啊。反而你去看那个在街上那些流浪汉啊，你看到说呢他们的这个安全感是最高的，为什么呢？啊，因为他没有钱嘛，他不会担心有人来抢他们来偷他，对吗？啊，所以你看到说其实很多人觉得说哎呀我有钱就好了，其实如果你真的去问那些有钱的人，他会告诉你其实越有钱你的烦恼越多啊。所以你看到圣经里面哈，我觉得圣经里面他讲的真的很好，他说什么呢？在提摩太前书的6章6到10节里面他说，然而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了，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啊。我不知道你觉不觉得这一段话讲的真的非常的有道理啊。那有人说，他说啊，那如果这个追求金钱呢非常的庸俗啊，那我要去追求啊人生所谓的这些的爱情啊，我要去追求，因为呢你看到说那些在恋爱里的人呢他真的是非常快乐的，对吗？啊，我们昨天呢我们这个会所呢有一个婚礼啊，你看到说每一个来参加婚礼的人呢都是非常的脸上的就洋溢着这个喜乐啊。而且我们下一个星期呢我们还有婚礼啊。但是你知道吗啊，这个快乐哈到底能够持续多久？你知道我们中国有一个成语哈，叫这个7年之痒啊。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什么意思，什么叫7年之痒？就是讲到说这个婚姻啊到了这个第7个年头的时候呢是最容易出现问题的时候啊。那有人说什么叫这个7年之痒呢？啊，那就是说在第一年的时候，如果呢和你这个新婚的妻子出去，比如说在马路上走的时候， 啊，不小心呢，那个生出来的树枝呢，碰到你这个妻子的头，哇，你就赶紧上去帮他摸一下，哎呀，碰到哪里了，哪里痛，我给你吹一吹，给你揉一揉，啊，这是第一年，啊，到第七年什么样子呢？第七年呢，就是那个丈夫呢在前面一直在走，然后呢，这个妻子在后面追，好，然后不小心呢，哎呀，又被这个树枝碰到头了。然后呢，哎呦一声呢，这个丈夫回头一看，啊，然后就说，哎呀，你这个眼睛怎么长到脚底下了？这个树枝放在那边你都看不见吗？啊，这个叫七年之痒。啊，我想我们很多人的婚姻呢，你看到说都是落在这样的一个光景里面。啊，而且呢，你看到说这个统计数字告诉你哈，啊，现在婚姻的保鲜期是多久呢？啊，也就是最多两年的时间。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见最近的一些的报道哈，不管是中国还是西方哈，常常看到不是这个明星离婚了啊，就是又一个呢又发现谁呢是啊出轨了被抓住了啊，我们知道说以前呢前不久有一个网络名词哈，叫这个说走就走的旅行。那现在是什么呢？现在是说这个说离，现在的婚姻呢是说说离就离，而且呢，你看到说，他们说哈，周一、周二是这个离婚登记呢这个最多的这个高峰期，啊，为什么呢？因为呢周末呢大家都在一起嘛，对吗？平时上班都不见面的，周末呢一在家里呢就开始吵架，啊，吵完了以后呢，周一、周二呢就跑去离婚了，啊，所以你看到说。他说现在啊，一场说离就离的婚姻呢，比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呢还要容易很多。所以你看到，如果你想要从婚姻，从这个爱情的里面找到满足啊，你想要在这个里面找到平安，找到喜乐，很多时候会给你带来很大的失望啊。那什么才能够真正的给你带来心灵的满足，给你带来满足的喜乐呢？啊，你看到说天使在报给牧羊人的这个大喜的信息是什么呢？啊，他不是告诉牧羊人说，哎呀，你马上要赚大钱了啊，或者呢是告诉牧羊人说，哎呀，你马上就要找到个老婆了啊。你看到说他报给这个牧羊人大喜的信息是说，有一位救主呢要为你们降生。啊，你知道说那时候以色列人他们确实是在盼望一位救主啊，因为他们呢那时候呢是在罗马的这样一个铁蹄的统治的底下啊，他们过着一个亡国奴的这样一个生活啊，他们真的盼望他们所相信的这位耶和华神呢能够差遣一位救主呢来拯救他们啊，带领他们呢打败这个罗马人的统治，让他们重新呢能够回到像大卫所罗门那样一个荣耀，那样一个辉煌的那样一个年代啊，从此呢他们就能够平安，从此他们就能够喜乐啊，他们觉得说这个是他们所要的一个救主啊。但是你看到神给他们一个什么样的救主呢？刚才我们读到在马太福音第一章的21节讲到呢，玛利亚呢啊，她要从圣灵感孕，她要生一个儿子啊，并且呢要起名给他叫耶稣。我们知道耶稣在希伯来语呢就是约书亚，约书亚什么意思呢？就是讲到说拯救者的意思啊。那他要拯救什么呢？圣经里面说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拯救出来啊。你说可能啊，等一等，你说神是不是搞错了啊？你说以色列人呢期待的呢是脱离被压迫被奴役的这样一个地位啊，从以色列人的眼光来看，他们觉得说犯罪的是谁呢？是那些罗马人，犯罪的呢是那些罗马的政权。好，我们有什么罪呢？啊，为什么说要把我们从罪恶的里面拯救出来呢？啊，你知道人的一生哈，会遇见很多很多的问题啊，你也会碰到很多很多的难处啊。你知道说我们碰到这些问题和难处的时候，我们第一个想法就是说赶紧要把它解决掉啊，如果你婚姻出了问题，那就赶紧找一个婚姻专家呢去帮你辅导啊。有忧郁症呢赶紧去找心理医生啊。如果你发现你自己得了癌症呢，那要更加你要赶紧去找那些专科的医生啊。其实你知道不知道， 那些很多的所谓的婚姻专家哈，他很多呢他自己的婚姻呢都有问题啊。那些的医生，那些的所谓的专科啊，你发现说他不一定真的就是能够治疗你的心理，治疗你生理的身体的这些的疾病。好，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说啊，我们要去找这些专家，当然没有错，但是呢你看见很多时候我们解决的都是一些表面的问题啊。我有一天看到一个漫画非常的好哈，他讲到说有个人呢，他跑到野外去打猎的时候呢，不小心呢他被这个树枝上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刺呢刺到胳膊里面啊，而且呢刺得很深啊。然后呢他就赶紧就跑到医院里面去啊，然后他就跑到那个，他就画了一个图哈，上面是外科，讲到是外科，他就跑到外科的里面找医生去帮他把这个刺拔出来啊。那外科医生呢，他看了以后呢，他就拿一把锯子啊，然后呢夸夸夸两下就把这个锯，就把这个露在这个胳膊外面的树枝呢，那个刺呢给他锯掉了啊。锯完以后呢说好了，你可以走了。哎，那个人说，他说我这个刺还在里面，你还没帮我拔出来啊。啊，那个外科医生他就指着他的那个他门口那个牌子，他说这是外科，他说呢如果你要去拔这个刺，你需要去找内科啊。所以你看到没有，很多时候哈，我们都在解决这个表面的问题啊。你觉得你婚姻有问题吗？啊，人家告诉你说，哎呀，你要去学一学这个夫妇沟通的技巧啊。你身体出问题吗？哎，赶紧去看医生。我不是说这些的方法没有用，而是在讲到说，很多时候我们做的这些的事情都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问题啊，并不能够从根本上解决你的问题啊。就像以色列人一样，他们想要的是一个救世主，他们想要有人帮助他们去推翻罗马人的统治，从此呢过上一个更好的生活。但是你知道吗，神知道他们真正需要什么啊！神没有给他们一个救世主，而是要给他们一个救主，不是要把他们从罗马的这个统治的底下解救出来，而是要把他们从罪恶的里面拯救出来啊！所以你看到这个是神拯救的方法。同样你看到说神今天呢，他从你看到说神要解决的啊，不是你这些外表的问题啊，神不是要去解决这些好像外面你有这些生活这些工作这些很多很多方面的这些的问题，他要解决你最根本的问题啊。那根本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你罪的问题啊。一讲到罪哈，你发现呢真的是一个很不讨人喜欢的一个事情啊。因为呢你看到说人呢都不喜欢呢承认自己呢不好的地方啊。如果比如说你今天来听福音，我如果告诉你说，哎呀，你这个人真好啊，我觉得说呢你如果来信耶稣呢，你就是锦上添花，就是好上加好啊，你听了以后你心里很高兴，说不定你就相信了，对吗？啊，但是呢你看到说神呢他没有在这里他想要来恭维你啊，你看到说神呢他反而是在这里一针见血的指出来告诉你说，你是一个罪人，你需要悔改，你需要来相信耶稣啊。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一讲到你是一个罪人的时候，很多人就本能的他就觉得说有一个抗拒的一个心理啊，他觉得说我有什么罪啊。那我想不是我在这边说你有什么罪啊，我想在圣经的里面他清清楚楚的告诉我们啊，为什么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落在罪中。好，我们看一处的经文好吗？在罗马书的第一章28到32节。在罗马书的第一章28到32节，好，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吗？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装满了各样不义、邪恶、贪婪、恶毒，满心是嫉妒、凶杀、争竞、诡诈、毒恨，又是惭悔的、背后说人的、怨恨神的、侮慢人的、 狂傲的，捏造恶事的，违背父母的，无知的，背约的，无亲情的，不怜悯人的，他们虽知道神判定行这样事的人是当死的，然而他们不但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去行。好，我希望你看这个我们放在屏幕上的这段经文啊，我们好好的看一下的时候呢，你对照这个所谓的这个犯罪的清单的时候啊，我不知道你有什么样的一个感觉啊，你会发现说在这里面讲到的很多的在神的眼中认为是罪的东西呢，在我们现在的法律的上面呢，不一定是讲到说它是罪的啊。如果你去仔细看的时候，你会想一想哈，你看看在你的生活的里面啊，在你工作的里面，你有嫉妒过别人吗？啊，你有和别人争竞过吗？在你的生活里面，你有行过诡诈，你心存贪婪吗？在你的家庭的里面，你伤害过你的父母，你伤害过你的亲人吗？啊，你看到说这很多的这些的事情啊，虽然在这个世界上不一定会被定义为罪啊，但是呢，你看到在神的眼中呢，这些都是罪啊。你看到说为什么这个世界有这么多的灾难啊？为什么在人的一生当中有这么多的悲剧啊？因为呢，我们都是罪人。啊，我们的生命中有很多的自私，有很多的苦毒，有很多的贪婪啊！你发现这些东西不仅仅伤害我们自己，也伤害我们周围的人啊！你看到说我们很多时候哈，我们很喜欢找出很多的借口，找出很多的理由呢，为自己辩护啊！我为什么伤害他呢？是因为他先伤害了我啊！为什么我要发脾气呢？因为是他先激怒了我。啊，我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呢？因为世界上每个人都在这里做，我做一下又怎么呢？啊，所以你看到说，很多时候呢，我们觉得说我们做的这些的事情，我们都可以找一个理由，找一个借口呢，把它好像圆过去。但是你看到，当神呢把他的律法，把神的法律放在我们面前的时候，啊，我想你能够真的摸着你的良心说，我不是一个罪人吗？我从来都没有犯过罪嘛，啊，我想我们其实真的应该很真实的面对我们生命中很多的问题，啊，你看到说罪呢不仅带给我们自己，啊，带给别人的伤害，你看到说罪呢还有一个后果，啊，是一个很严重的后果，那个后果是什么呢？就是在罗马书第六章二十三节里面讲到说，罪的工价就是死。啊，你发现罪有一个代价啊，罪也有一个结果，那就是死啊。你看到说这个死呢，还不是讲到说我们肉体的死，讲到这个肉体的灭亡啊。因为肉体的死呢，你发现说其实呢，并不是人生的一个终结啊。因为在圣经的希伯来书九章二十七节里面啊，在希伯来书九章二十七节里面，他讲到说，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啊，如果人的一生终结就是死亡的话，那为什么会有死后的审判呢？啊，我觉得有一个人他讲得很好，他说死亡只不过是打开了一扇通往永恒的大门。啊，为什么呢？因为人呢不仅有身体，人还有灵魂。啊，你看到说人的身体呢，好像我们外面的一个房子一样。你看到说这个房子会老会旧，有一天呢，这个房子呢会被拆掉，但是你看见这个房子里面的人呢，他会搬走啊，这个人呢永远都在。其实就像我们的这个人一样啊，我们不仅有身体，我们还有灵魂。有一天呢，我们的身体会朽坏，我们的身体呢会灭亡，但是我们的灵魂，你有没有想过，它是永远不死的？啊，这个灵魂是永恒的，这个灵魂要去到一个什么地方，你有没有好好的去考虑一下呢？啊，我常常在福音座谈的时候，我问这个福音朋友一个问题啊，我说你为什么要来澳洲？啊，很多人觉得说，他说这个还不是很简单的事情嘛，因为我要过一个更好的生活。 啊，我要在这边呢打工挣钱呢，我希望在这边能够安居乐业，我能够过上一个更好的生活。啊，那我想很多时候我们真的要去问问自己，啊，我们为着这个几十年的生命，啊，因为人的一生最多呢也就是给你一百年的时间，已经算是很多了，对吗？啊，你为着这几十年的生命，你为着能够生活过得好一点，你拼命的辛苦的打拼。啊，你要去在这边要去辛苦的工作挣钱啊，为了就是让你这几十年呢能够过得好一点啊。但是你有没有想过，有一天呢你的灵魂要去到一个永远的地方，你有没有为这个永远的地方，为着这个永恒的地，要去一个永恒的这个去处，你好好的去打算过呢？啊，你有好好的去想一想，你到底要到什么地方去吗？那也许很多人说，他说谁知道人死了以后会不会有灵魂呢？我还是要来享受我的今生。如果真的人有灵魂的时候，如果真的人有灵魂的话呢，那我可能我到等到我临死的时候我再来看，我再来相信耶稣。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前两天有一个新闻哈，讲到说在国内有一个很出名的一个艺人啊，他前两天他去参加一个那个综艺节目的拍摄的时候啊，那他在那边那跑的时候呢，突然一下子呢，他才35岁啊，他在那边参加这个拍摄的时候呢啊，他突然一下他就觉得说，哎呀，他说我不行了，说完他就倒在地下啊，然后呢抢救无效，然后呢他就真的就撒手人间。很多人就觉得很觉得说，这么一个好像马上已经是非常有名的一个明星，前途无量的啊，怎么一下子说走就走了呢？啊，你知道说人的生命真的不在我们的手里啊，你真的不知道你下一秒钟下一分钟你会遇到什么事情啊，你会要到哪里去。所以我想其实我们每个人呢，我们都可以好好的想一想，如果你今天离开这个世界啊，你知道你要到哪里去吗？啊，你知道你如果离开这个世界的话，你的灵魂要去到一个什么地方吗？啊，我可以告诉你你要去到哪里啊。其实呢不是我告诉你，是圣经，是神说的啊。刚才我们讲到说死后且有审判啊，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审判呢？啊，我们一起看一下，在启示录20章，我们一起翻到启示录20章的11节到15节，我们一起读一下启示录20章11到15节。我又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与坐在上面的，从他面前天地都逃避，再无可见之处了。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案卷展开了，并且另有一卷展开，就是生命册。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于是海交出其中的死人，死亡和阴间也交出其中的死人，他们都照个人所行的受审判。死亡和阴间也被扔在火湖里，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若有人名字没记在生命册上，他就被扔在火湖里。所以你看到在圣经里面，在神的话里面已经说得非常的清楚明白啊，他讲到说，若有人名字没记在生命册上，他就被扔在火湖里。你看到说火湖是所有罪人的结局，火湖是讲到一个永远的灭亡。所以你知道为什么耶稣要为我们降生吗？你知道为什么在圣经里面讲到说他要把我们从罪恶的里面拯救出来吗？也许呢你不知道罪恶的代价，你不知道你以后要去的那个最后的结局，但是神知道啊，神知道罪人的结局就是永远的痛苦，就是永远的灭亡。所以你看见神他差遣他独生的儿子，他要来救你啊，因为你的生命 是神所造的，他知道你生命的价值啊，你知道说人的生命的价值不是在这个短短的几十年的这个时间的里面，而是有一个永恒的价值啊，因为人不仅有身体，人还有灵魂，所以你看到神宝贵你这个灵魂的价值，神要来拯救你。所以你看见耶稣呢，他为你降生，为的就是要把你从罪恶的里面拯救出来。那主耶稣怎样拯救你呢？啊，刚才我们唱的那首诗歌啊，讲到主耶稣他离弃宝座，他撇下王冕，他讲到说主耶稣他来到地上啊，他本来是神独生的爱子，他本来在天上呢有一切的荣耀，有一切的尊贵，但是你看见这位神的儿子，他为了你，为了我，他道成肉身，他来到地上啊，你看到他没有出生在帝王将相的家里，他没有出生在那个大富大贵的人家，他乃是出生在一个卑贱的一个客栈的一个马槽的里面，他生长在一个贫穷的木匠的家庭。好，刚才莲英姊妹讲到说，你看到说英国王室的王子他降生的时候，有多少的人在那里为他庆祝，但是你看见这位人类的救主，这位天上的君王，他来到地上的时候，他竟然是没有人知道，而且呢，你看到他是降生在一个卑微的马槽的里面啊，他是降生在一个贫穷的木匠的家庭啊，因为你知道说主耶稣他要来拯救的不是那些觉得自己有的人，他不是要来拯救那些有钱有势的人，他乃是要来拯救那些贫穷的，那些没有盼望的，那些软弱的人啊。所以你看到当耶稣他30岁的时候呢，他就开始在地上传道啊。耶稣在地上呢行了很多的神迹啊，他叫瞎子看见，他叫瘸子行走，他叫那些长大麻风的得洁净，他甚至呢叫人呢从死里复活。你看到说耶稣他不论走到哪里，他就把平安喜乐呢带到哪里啊，你看到说耶稣他无论走到哪里，他都叫人看见呢他是那位生命的救主啊。耶稣呢他在地上呢他只传道了3年半的时间啊，最后呢他是被人钉在十字架上啊。你知道十字架呢其实呢是一个非常残酷的刑罚啊，十字架呢是为那些罪大恶极的人准备的，但是你看见神的儿子呢却死在了十字架上啊！你看到这个是神的救法啊，因为呢他要把他的百姓呢从罪恶的里面拯救出来。怎么样拯救呢？就是用他自己的命呢来换我们的命啊！本来我们是该死的，本来是我们这些人应该死在十字架上的，但是呢你看见神的儿子他却为我们的罪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啊！你看到这个是神的救法啊，很多人觉得说这个世界上没有爱啊，但是呢如果你看看十字架的话啊，你就看见了耶稣的爱啊，你就看见他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啊。很多人觉得说这个人生呢没有盼望啊，我劝你也去看一看十字架啊，因为当你看十字架的时候，你就看见在人的一生中我们能够从神那边得着生命，得着盼望啊。很多人呢觉得说人生呢没有意义啊，我也劝你看看十字架啊，因为当你看见十字架的时候，你就知道说人活着不是为了今生，而是为了永恒。所以我想当我们看见这个福音的时候啊，当我们看见这个十字架的时候，我们就知道神的救法到底是什么。在约翰福音3章16节啊，有一这一节圣经呢是所有的基督徒都非常熟悉的一节经文啊，他讲到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啊。是什么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呢？是那些愿意相信接受他的人啊，是那些愿意承认自己是罪人并且愿意悔改来归向他的人。你看到说耶稣呢他没有说叫你改好了才能够来信他，你发现信耶稣没有其他的条件， 信耶稣唯一的条件就是你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愿意相信接受他成为你生命的救主。这位耶稣他就要照着你的本相，他就要来接纳你，并且呢，他要把从神而来的平安和喜乐呢来赐给你。这个是一个大喜的信息。所以当我们来到今年的这个末了的时候，我真的盼望每一天你看到说我们都在为我们的生活忙碌，我们很少有一天能够好好的坐下来，我们好好的想一想，到底我这些忙碌是为着什么，到底我忙碌的这些东西能不能给我的生命带来平安和喜乐，到底我的灵魂以后要到底去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方，我到底有没有为着那要去到那个永远的地方，我有好好的去考虑过。所以当今天这个大喜的信息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真的盼望你能够好好的思想，你愿意来接受神预备给你的这个礼物吗？你看到说耶稣的救恩其实不只是为着你死了以后你才能够享受的，你发现耶稣的救恩呢，今天你就能够尝到。在刚才我们读的马太福音第一章的里面，他讲到耶稣呢还有一个名字叫什么呢，叫以马内利。以马内利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神与我们同在。你看见耶稣的救恩呢，他没有停留在十字架上，他虽然为我们的罪呢死在十字架上，但是呢我们的主呢他三天以后呢他从死里复活，并且呢他把他复活的生命赐给每一个愿意相信接受他的人。今天呢圣灵就你看到说圣灵就住在每一个愿意相信接受他的人的心里面，耶稣基督的生命就在每一个愿意相信接受他的人的里面。所以你看见说我们的主他的名字呢叫以马内利，他永远呢他都与我们同在。在喜乐的时候你可以与主来分享，在患难的时候呢你可以向我们的这位主来呼求，因为他永远都与我们同行，他永远都与我们同在。所以你看见在那天晚上那些牧羊人他们看见天使向他们传这个大喜的信息的时候，天使告诉他们什么呢？说因为这位救主呢要把平安和喜乐赐给他所喜悦的人。你愿意做那个被神所喜悦的人吗？你愿意离弃你的罪，你愿意来归向这位救主吗？我真的盼望今天呢当你听到这个大喜的信息的时候，你就愿意来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生命的救主，你就真的是能够从此以后你能够得着那些你以前从来没有得到的这些平安和喜乐。我真的盼望如果你今天是第一次来到教会如果呢你是第一次听到福音或者你以前呢也曾经听过福音，你也曾经去过教会，但是呢你从来没有认真的为着你自己呢好好的来想一下如果你今天听到这个福音，我盼望你真的能够好好的思想这位的救主他要带给你的是一个生命的平安，是一个从生命而来的一个喜乐。我盼望你今天你就愿意来相信，愿意来接受他。当你相信接受他的时候，你会感觉到里面心灵的释放你会感觉到真的从神而来的这个平安和喜乐。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主啊，我们谢谢你在2000年前，主啊，你来到这个地上，主啊，其实你在永世的之前你就为我们预备了这个救恩，主啊，因为你说凡愿意相信你的都能够得着永生，不至灭亡。主啊，我们就为着今天所有那些还没有相信接受你的人，主啊，我们来向你来祷告，主啊，求你真的帮助这些福音朋友，主啊，你开他们心里的眼睛，主啊，你让他们真的看见人生真实的盼望不是在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东西，主啊，他们的盼望，主啊，乃是能够得着一位救主，能够帮他们从罪恶的里面拯救出来，让他们能够从今以后能够过一个有平安有喜乐的生活。主，我们谢谢你，主，我们求你的福音临到今天所有来到这里的福音朋友， 主啊，让他们也能够称你为他们的救主，主你也把你的以马内利的平安来赐给他们，主啊，让他们看见说，主你不仅是拯救我们脱离罪恶死亡，主你今天还永远都与我们同行，主我们谢谢你，我们要把一切的感谢赞美都来归给你，奉主耶稣的名，阿门。